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吃一点宵夜配个历史。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屎。我们这礼拜有抽书的活动，还有优惠的折扣方法，那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一并跟大家做介绍哦。在那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个故事吧。我前一阵子突然想到说，我们这个频道它是在做美食跟历史的节目，可是我们竟然没有仔细的聊过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香料还有地理大发现。像这种一讲到食物你就会想到的历史，感觉应该是我们前面几集就会做过的东西，而不是现在就是我们都已经做了将近50集了，都快找不到主题了才想到这个题目这样。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聊一下香料它是如何影响欧洲，影响地理大发现，甚至到最后呢还影响到全世界了吧。香料在很早以前呢，除了当作煮饭的调味料以外呢，它其实也有其他的功能。在古埃及的木乃伊里面呢，就有人发现埃及人会把香料拿来当作防腐还有除臭的功能。那香料呢，也会被拿来当作药材或是做成香水，甚至在宗教祭祀的场合呢，也会看到香料。那在某一些地方呢，香料还会被当成钱拿来买卖商品。可是香料最重要的功能呢，当然还是调味，毕竟不是每天都要拜拜，但每天都要吃饭吧。但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并不是每一个欧洲人都买得起香料。那时候的香料呢，不像现在你可以去全联随便抓一罐小魔方，方便便宜，有没有？欧洲那时候的香料呢，大部分是来自热带或是亚热带地区，像是印度啊、菲律宾附近。欧洲人说的香料群岛呢，就是指印尼还有马来西亚附近的岛屿，简单一点的概念就是东南亚啦。那些香料要运到欧洲呢，主要是透过两条路线，一条是走陆路，一条是走海路。那陆路的话呢，是从东南亚进到中国，然后再透过丝路跑到中亚、土耳其，最后进到欧洲。海路的话呢，就会从印度出发，然后到印度洋，进到阿拉伯海，然后再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最后再透过意大利的威尼斯呢，卖给欧洲人。那因为威尼斯人很会做生意，而且他们的航海还有造船的技术也非常好，所以那时候地中海上面的贸易活动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威尼斯的商人。那不管是从陆地运到欧洲，还是从海上运到欧洲，香料在运送的过程中呢，会经过很多手的交易，每过一手价格就会变贵。所以当香料最后进到欧洲内陆之后呢，就会变得超级贵，甚至比肉还要贵。我们现在是买肉送葱嘛，在中世纪的话呢，可能就是买香料送肉之类的。到了1453年的时候呢，鄂图曼土耳其打败了东罗马帝国，而且还把对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呢给抢过来。君士坦丁堡呢，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它是连接欧洲还有亚洲贸易路线的一个重要城市。那鄂图曼土耳其呢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呢，欧洲往东的贸易路线基本上就被封锁了，那香料如果要进到欧洲就会变得更不容易，欧洲人只好重新找寻一条新的贸易路线，这样才可以买到香料。那除了香料以外呢，宗教的因素也是让欧洲人想要往海外发展的一个原因。自从阿拉伯人崛起之后呢，伊斯兰势力就不断的入侵欧洲的土地，欧洲人也很努力的防御或是想要抢回自己的土地，像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到最后呢，他们还是挡不住伊斯兰教的势力，就连西班牙还有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岛呢，也几乎都被伊斯兰势力给抢下来。所以从12世纪开始呢，欧洲就流传一个传说，据说在遥远的东方呢，有一个很强的基督教王国，这个王国的国王叫做传教者约翰。据说这个传教者约翰呢，就是东方三博士的后代。东方三博士就是当初耶稣出生的时候，然后有三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嘛，他们带着黄金、乳香还有墨药去跟耶稣朝拜那三位。欧洲人相信呢，如果可以找到这个传教者约翰，就是这个很强的基督教王国的话呢，他们就可以一起联手打败伊斯兰势力。不管是为了购买香料要出海，还是为了要复兴基督教而出海呢，欧洲人如果要出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西洋。大西洋跟地中海是完全不同 level 的关卡，地中海基本上就是一个风平浪静，就像后院的那种充气游泳池，在上面开心的划船没有很难了。可是如果要在大西洋上面航行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话呢，就有很多问题要克服。第一件事情呢，当然就是不能迷路。在地中海如果你迷路的话呢，你就东西南北随便飘嘛，你就随便飘一个地方，基本上不用飘太久都可以飘到陆地。但如果在大西洋飘的话呢，你的船可能会飘到被海水泡烂，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船够不够坚固。在大西洋呢，你随便一个浪打过来呢，你的船都可能被扫到海底里面。而且船在海上航行太久的话呢，也要处理会不会被泡烂的问题。那 那如果这一些问题没有被解决的话呢，不要说买香料了，能不能回家都是一个问题。但好险的是呢，这一些问题是有办法被解决的。从11世纪之后呢，东西方的交流就变得越来越频繁，阿拉伯人就带进了一些新的技术，像是罗盘啊、占星术还有地图学。欧洲人呢也会改良阿拉伯人的船只，发明更坚固的船，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解决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问题。除了有新的技术之外呢，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也成立了全世界第一间航海学校，就是为了要让更多人学习航海的知识。他也盖了天文台、造船厂还有港口，让欧洲的航海技术变得越来越厉害。那到了15世纪初期的时候呢，恩里克王子就开始要探索非洲的西部，就陆续在非洲西岸附近的小岛上面建立葡萄牙的殖民地。那到了1486年的时候，葡萄牙国王就给了迪亚士一支探险队，要迪亚士呢找到一条绕过非洲抵达印度的航线。迪亚士接到国王的任务之后呢，就在1487年8月的时候，只带三艘船呢就离开了葡萄牙，开始沿着非洲西部的海岸线往南走。迪亚士呢会一路经过葡萄牙之前在非洲西岸建立的殖民地，然后绕过黄金海岸，然后继续往南走。结果他们在非洲的南边呢遇到一场风暴，那这一场风暴呢就把迪亚士的船吹离海岸线。等到迪亚士重新发现海岸线的时候呢，他发现海岸线的走向已经不是南北向，反而变成东西向。迪亚士这时候觉得说，诶，他们已经到了非洲大陆的最南边了，所以他就继续沿着海岸线走。然后走着走着呢，他又觉得，诶，海岸线又重新变回南北向了。所以迪亚士这时候就确定说，他们已经绕过非洲大陆的最南边，然后开始往北走了。那迪亚士这个时候就很兴奋，他就想要继续往前走，可是他的船员都太累了，那所以不得已之下呢，迪亚士只好返航回家。在回程的路上呢，他就重新发现当初他们遇到风暴的那个海角，所以就让船员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石碑，然后把这个地方叫做风暴角。迪亚士回到葡萄牙之后呢，葡萄牙国王觉得这一趟旅程非常成功，而且代表呢他是未来可以开辟印度航线的一个美好希望，所以就把风暴角改名叫做好望角，就是现在南非开普敦附近的一个海角。但其实非洲最南端不是好望角，是一个距离好望角大约100多公里的叫做厄加勒斯角。虽然迪亚士呢已经绕到了非洲的南边，然后发现了好望角，但他还是没有到印度，所以葡萄牙国王呢这时候就要继续完成之前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是找到一条从葡萄牙到印度的航线。在1497年的时候，葡萄牙的另外一位探险家达伽马，他就带着四艘船从葡萄牙出发，要继续完成国王的任务。那过了一年之后呢，他终于到了今天印度西南方的一个港口。那葡萄牙这时候就成功建立一条海上的贸易路线，那再也不用担心陆地的贸易路线被奥斯曼土耳其封锁，那也不用担心香料在运送的过程中呢会被一堆商人哄抬价格，然后变得超级贵。那西班牙这时候就看到自己的邻居在海上玩得很开心，就想要掺一脚一起赚钱。这时候就出现一位意大利的热那亚人，他就拿着一份伟大的计划来找西班牙，希望西班牙可以赞助他出海。这个意大利的热那亚人呢，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学过，诶，地球是圆的，而且他觉得只要一直往西边抵抵隆，总有一天就会到达东方，啊，那边会有花不完的钱，还有用不完的香料，一定会让大家发大财。这个人呢就叫哥伦布。可是西班牙人觉得哥伦布疯了，所以就把他赶走。
等一下，听我讲。
哥伦布被拒绝之后呢，就派人去找英国，然后他自己呢也去法国，希望可以找到其他的国家赞助他。所以西班牙这时候就觉得不太妙，那如果像哥伦布说的一样，一直往西边走就可以到印度的话呢，那发大财的机会就会被其他人抢走，那西班牙就糗大了。所以西班牙最后还是决定赞助哥伦布出海，可是只给他两艘船，反正他就算失败了，西班牙损失也不大。在1492年的时候呢，哥伦布就带着三艘船从西班牙出发，而且第三艘船还是哥伦布跟别人租过来的。哥伦布一群人呢在海上过了五个礼拜左右，都还是没有看到陆地。那就算船上的食物还有淡水变得越来越少，哥伦布还是坚持要继续往前走。可是其他的船员在这时候就变得很不耐烦，甚至还有船员会提议说，如果哥伦布要在那边继续任性的话呢，我们就把他丢到海里面。那哥伦布当然不想被丢到海里面了，所以他就跟其他人开会讨论，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大家最后呢同意要继续往前走，但最多就是走四天，如果在四天之内没有发现其他陆地的话呢，我们就回家。结果在开完会的第二天，就是1492年10月12号的时候， 其中一艘船的船员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陆地，所以他就很开心的开炮通知哥伦布，
找到了。
那哥伦布觉得呢，他们终于到了印度了，所以就把这一块地呢叫做西印度群岛，然后把住在上面的人呢叫做印第安人。但其实哥伦布到的地方呢是今天的中美洲巴哈马群岛附近的一个小岛，那距离印度呢还差了一整片太平洋。哥伦布到美洲之后呢，就把一开始发现的那个小岛叫做圣萨尔瓦多岛，还宣布这个岛呢是西班牙王室的财产。他从岛上拿了一些黄金，然后绑架一些当地的原住民之后呢，就把他们带回西班牙。西班牙国王看到黄金之后呢，就觉得很开心，就继续赞助哥伦布出海。哥伦布前后呢，总共到过美洲四次。那他用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占领土地，抢夺当地美洲原住民的财产，而且也要求他们要把所有的黄金交给西班牙。他们甚至还会绑架当地的原住民，把他们卖给欧洲的贵族当作奴隶。哥伦布不只把美洲的资源带回欧洲，而且也把欧洲的一些疾病带到美洲去。自从西班牙踏上美洲之后呢，99%的原住民在18年之内都死掉了，那最主要就是因为生病。可是美洲人呢，也把梅毒这种东西呢传给欧洲人，那有些欧洲人呢也因为染上梅毒就死掉。自从哥伦布从美洲带回一些黄金、白银，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加入大航海时代。最开始只有葡萄牙还有西班牙两个国家，那到后来呢，英国、法国还有荷兰呢都陆陆续续加进来。他们不只到美洲，甚至也会到亚洲还有大洋洲建立殖民地，像是印尼、澳洲、纽西兰这些地方。那台湾也曾经是荷兰还有西班牙的殖民地。大航海时代最一开始只是为了几颗胡椒还有几片肉桂叶跟基督教的信仰，但后来呢就渐渐发展成殖民主义还有重商主义。欧洲就出现了许多靠商业贸易兴起的城市，那这也让中产阶级崛起。这些事情呢，都影响了中世纪原本的封建制度，甚至还影响了200多年以后的工业革命，还有大西洋奴隶贸易制度。但其实有趣的事情是呢，我们都以为第一个登上美洲的是哥伦布嘛。其实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呢，大概500年前左右，维京人就曾经到过美洲掠夺当地的财产。那只是因为哥伦布是持续有跟美洲大陆往来，然后有持续在运送一些物资，所以这件事情呢才影响比较多。历史上其实有蛮多事情都是相互影响的，那很多事情如果中间某一个环节没有发生的话，那整件事就不会发生，就有点像是起司理论。我简单讲一下什么是起司理论好了。这个理论虽然一开始是拿来形容意外发生的原因啦，但我觉得蛮适合形容历史事件的。大家有吃过起司片吗？起司片中间会有些洞，那些洞是因为发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那如果你把一整叠的起司片叠在一起，然后用食指去戳那一叠起司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穿过整叠起司，除非就这么刚好某一些洞呢被摆在对的位置，它就会形成一个通道，那你的食指呢就可以穿过整叠起司，那就代表意外会发生。这个理论呢就是在讲说，意外是很多巧合的结果，那中间只要有一片起司歪掉就穿不过去，那意外就不会发生。所以假设哥伦布当初真的被他的船员丢到海里面了，那发现美洲的这件事情呢就会再晚一点点发生，或是根本就不是被西班牙人发现的，而是葡萄牙人啊，或是其他国家的人，那这个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事情。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历史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历史上的每个角色他都在做选择，那这些选择呢就影响那些洞的位置，那就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有一本书我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叫做 What If? 史上20起重要事件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本书呢是把20个影响历史的重要事件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那譬如说华盛顿如果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死掉，那他是不是就不会率领革命军打赢英国，他也不会变成第一届美国总统，那这样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那我刚才查了一下，它好像绝版了，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呢，你可以去图书馆或是二手书店找找看。好，那以上呢就是地理大发现还有香料的故事。那最后一样来介绍这礼拜要抽的书咯。这礼拜要抽的书呢是上周出版的《吃货简史》，主要是在介绍中国各个朝代的经典美食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像是夫妻肺片到底有没有肺或是满汉全席呢其实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这本书不只介绍那一些历史故事，而且还会教大家要怎么分辨那一道菜到底到不到地，或是怎么做最好吃。像是在介绍贵妃鸡的那一篇呢，就有写说，如果你要炸鸡翅的话呢，你就要用热水先穿烫过，然后再下锅油炸， 而且你不可以炸太久，不然你水分就会流失。那之前有些听众也会留言给我们说，欸，希望吃史可以多讲一点食物，或是讲解食物的比例呢，可以比历史再多一点。但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历史啦，所以就没有做太多的调整。只是这一本《吃货简史》呢，就讲了非常非常多食物的部分，而且读完你一定会很饿。我真的不应该在晚上看这一本书的。哦，因为我们每一本要抽的书，我自己都会先全部看过，就是因为推荐稿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一定要全部看完，我才知道哪一些东西有趣，哪一些东西可以介绍给大家，或者是谁比较适合看这一本书这样。对，所以如果你抽到这本书的话，我不建议你在晚上看啦。哦，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也跟出版社争取更多的优惠。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什么抽签运，就是运气很差抽不到的话，但如果你又想看书，城邦出版呢有提供75折的优惠方案，那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可记得你要办城邦的会员才可以看到75折的价格哦。这个优惠会持续大概3个礼拜，那如果你们在买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就再跟我们说。那我就推荐给大家这本《吃货简史》。那抽奖的办法再麻烦到吃史的 IG， 只要在 IG 上面搜寻吃史 Eat History 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下一拜见咯，拜了。